听众朋友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1月6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赫，39.76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有分析人士说，美国中期选举是对总统的公投，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穿梭助选。特朗普说他不希望因为制裁伊朗而令到油价上涨。在华盛顿11月9号将会举行第二轮美中外交安全对话。美中两国即将迎来建交40周年的纪念日，但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正是急剧恶化，有些人担心美中会走向全面对抗。
Well, in the short run, meaning at least the next 2 or 3 years, it's very troubled.
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教授认为，美中关系在最近几年的时间里面会一直麻烦不断，但到时还是会恢复到比较好的关系，因为双方并不对对方构成生存性的威胁。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星期一在美国中期选举的前夜，美国总统特朗普搭乘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前往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和密苏里州参加竞选活动。星期二的中期选举被视为到目前为止对特朗普总统执政的最大公投。在俄亥俄州克里夫兰，特朗普说民主党候选人是社会主义者，他在讲话之中对台下的观众说，星期二是他们向民主党部门发出信息和制止激进抵抗运动的机会。而在星期一，奥巴马在维吉尼亚州北部表示，他们在公共生活之中的行为方式是由投票决定的，这些被视为对特朗普和一些著名共和党候选人的含蓄批评。奥巴马说，他在全国各地看到的是这种大觉醒，在这种大觉醒当中他感受到了希望。著名的民意调查机构预测，共和党人将会保留对参议院的控制权，虽然一些关键的竞选从统计数据上面来看魁梧相当，但民调专家提到最近几日更多的众议院选区向民主党候选人倾斜，他们预计共和党人将会失去众议院多数党的地位。星期一，美国政府对伊朗的石油产业和金融业重新实施制裁，这次是履行特朗普总统过去作出的承诺，取消伊朗根据限制伊朗核计划的国际协议所获得的利益。但是他对记者说，他想在制裁伊朗石油的主要进口国方面做得慢一些。特朗普说，这些跟伊朗并没有关系，他可以立刻令到伊朗的石油降低到零，但是这些会震荡市场，他不想令油价上涨。制裁决定重新禁止外国购买伊朗的石油，石油是伊朗经济的一个重要的部分。美国官员说，有8个国家享受短期的豁免，给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彻底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将会给予中国、印度、意大利、希腊、日本、南韩、台湾和土耳其制裁的豁免权。
Each of those countries has already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 reductions of the purchase of Iranian crude over the past.
蓬佩奥又话，呢啲国家过去六个月之中都已经极大咁样减少咗购买伊朗嘅原油。呢八个国家有两个已经完全停止从伊朗进口原油，并且喺制裁期间唔会再次嘅进口。佢哋继续进行谈判，令到所有国家嘅进口降到零。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星期一宣布，第二轮美中外交安全对话将会在11月9号在华盛顿举行。美方东道主是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防部长马蒂斯，中方的代表团首要官员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和国防部长魏凤和上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7年在海湖庄园发起了这个谈判的框架，以便在关键的外交与安全问题上面扩大合作领域，并且减少分歧。美中首轮外交安全对话在2017年6月在华盛顿举行，第二轮对话原定在今年10月举行，但是被临时推迟。因为贸易战而遇冷的美中关系近期现解冻的迹象，被推迟的 高層安全對話將會在這個星期五重啟，這個月較後時，兩國元首預計還將會在 G20 峰會上面見面。美國國務院聲明說，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國防部長馬蒂斯和中國政治局委員楊潔篪、國防部長魏鳳和將會在11月9日在華盛頓參加外交以及安全對話，而美國總統特朗普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去年4月在海湖莊嚴會晤的時候同意啟動四大對話的機制，其中之一的外交與安全對話旨在擴大兩國在相關領域的合作，縮小關鍵問題上面的分歧。上個月美中軍艦在南中國海對峙差點相撞，隨後的兩國軍隊高層會晤取消了，首輪外交安全對話在去年6月舉行，第二輪原定在今年10月舉行，但由於兩國間激烈的貿易戰，第二輪對話被推遲。美中兩國軍艦今年9月在南中國海差點相撞，新曝光的視頻和音頻資料顯示，中國軍艦警告美艦假如繼續航行將會自行承擔後果。據香港英文媒體南華早報從英國國防部獲得的一份文件顯示，中國船隻警告美艦說對方正是在危險的航線上面，並且發出警告說如果你不更改方向，你們將會自行承擔後果，而美國的軍艦就回答說他們正是進行無害航行。在同時曝光的一份視頻資料之中，畫面之外有一名美國海軍的水手說中國軍艦正是試圖驅逐他們離開，而中國官方的《環球時報》星期二的報導又說這次是他們170艦海上拼刺刀。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立场分歧严重的美国选民星期二参加选举，投票选出新一届国会，并且就特朗普任期的中期表现作出评判。这次选举的结果可能会改变华盛顿的政治平衡，改变特朗普未来两年的执政走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报道。God bless the
U.S. 特朗普总统在田纳西州竞选拉票的时候，就移民问题对民主党人进行了抨击，努力挽救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多数地位。Democrats want to invite caravan after caravan of illegal aliens. 特朗普表示，民主党人希望邀请一个又一个的非法移民大军涌入美国，他不认为这个是对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听任自己的边境遭到践踏，这个是入侵，他不在乎大家是怎样说，他不在乎虚假的媒体怎样说，这个就是对美国的入侵。特朗普总统的前任前总统奥巴马亦都踏上了选举的征程，为民主党拉票。
When you vote Illinois, you can reject that kind of politics.
前总统奥巴马表示，伊利诺伊州在你投票的时候，你可以拒绝那种的政治，在你参加一个政治进程的时候，你可以对不良行为进行监督。伊利诺伊州在你投票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希望，抛弃恐惧。布鲁金斯学会专家约翰胡达克表示，两党的选民都将会中期选举视为是对特朗普总统的公投，所以两党选民都有很多人参加了早期的投票。
This is a president who wants this midterm to be a referendum on him, largely because
布鲁金斯学会的约翰胡达克表示，这个是一位希望这次的中期选举是对自己进行公投的总统，基本原因就是他认为自己的声望是如此之高，以至于能够帮助共和党人冲过终点。两党政策中心的约翰福泰尔分析说，特朗普不单止是同民主党人竞争，仲係要同歷史經驗抗衡。
Well, the big picture is that midterm elections go against the president's party. I think there will be no difference here. The Democrats will do quite well.
兩黨政策中心嘅約翰福泰爾表示，總體嚟講，中期選舉對總統所在嘅黨派都係不利噶。佢認為呢一次亦都唔例外。民主黨將會喺眾議院、州長以及州議會嘅選舉當中表現亮麗。從以往嚟睇，共和黨選民喺中期選舉當中更加可靠。克洛普民调机构的民意检测专家弗兰克纽波特表示，这个就对民主党产生压力，要民主党确保自己本身的党支持者出来投票。
under the expectation that Republican voters typically are more likely to turn out, can Democrats
energize people to identify? 让他们也都出来投票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第三条道路的吉姆·海斯勒表示，如果民主党人希望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投票率就成为了关键。
The House has been a rubber stamp for the Trump agenda. It will no longer be a rubber stamp.
吉姆·海斯勒说，众议院就是特朗普行政计划的橡皮图章，他将不再是橡皮图章。任何想要做的事情都必须要以两党的支持为根基。民主党人被看好会增添众议院的议席，可能还会夺回众议院的多数地位。由于特朗普总统在选举的最后时刻提供了支持，共和党人是希望守住他们在参议院51席对49席的微弱多数地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报道。
美中两国即将迎来建交40周年的纪念日，但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正是急剧恶化，有人担心美中会走向全面对抗。合约美国之音记者利雅专访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约瑟夫内教授，合约报道的详细内容。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最近表示，目前的美中关系正在处于一个转折点。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南普顿教授在2015年提出了美中关系接近临界点的看法。你怎样看待美中关系的现状呢？
Well, in the short run, meaning at least the next 2 or 3 years, it's very troubled,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remain troubled.
在短期内，意思是指至少在今后2到3年的时间里面，这个关系都会困难重重，而且我认为它是会继续困难重重。在比较长的时间里面，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认为美中两国从气候变化或者是金融稳定领域的合作当中能够获得足够的好处，我们会回复到一定程度的合作，而且这一方面都不对对方构成生存性的威胁。如果你看长的周期，看看自1945年以来的美中关系历史，你会看到1950年我们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20年后尼克松访问北京和毛泽东握手言和，又一个20年之后克林顿总统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现时美国和中国在打贸易战。我认为我会看到关系回复到比较好的周期，但是需要5到10年的时间。
你认为造成美中关系紧张的原因是什么呢？
There are two questions. One is a structural question, which is many Americans before the election of Donald Trump felt.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结构性的问题，即是在特朗普总统当选之前，很多美国人就觉得中国以不公平的方式利用国际贸易体系，它给予了国有企业提供补贴，这个意味着它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它是迫使到那些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公司放弃它们的知识产权，而美国人并不要求中国公司这样做，所以说这种普遍的感觉是中国在占这个体系的便宜，即使是特朗普没有当选，这种感觉也是会在这处。但是特朗普是火上加油，因为他有一个保护主义以及是重商主义的理论，即是双边贸易逆差本身是坏事，这个导致了征收关税以及是打贸易战。我相信觉得中国是没有公平的按规则地办事，再加上特朗普认为双边贸易逆差是坏事，两者的结合导致了情况的恶化。
美中关系的基础现在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呢？原因在哪里？
There has been a concern about security and a feeling that China has not been playing by the rules in that area either. So when the
对安全方面有一种担忧，觉得中国在这个领域也都没有按照规则行事。当国际海洋法仲裁庭作出裁决的时候，说中国不能够在一个岛礁上面填沙，然后将它称作为一个岛。中国拒绝了这个国际法律的裁决，导致了大家觉得中国不遵守规则。除此以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奥巴马总统说，中国不会将这些新建岛屿军事化，而中国通过部署飞机以及是跑道等将它 作为是军事化，所以我认为这方面有一个是幻灭感。而另外就是习近平主席采取的和邓小平相反的态度的问题。邓小平说韬光养晦，习近平主席正好相反，他宣扬中国梦，以及是中国到2030年前在人工智能方面击败美国等等。美国人将这个看作成为一个威胁，所以部分的是错的，中国领导人的变更对华盛顿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称为是修正主义大国，你认为中国是不是一个修正主义大国呢？
I think that's much too simple. China is partly revisionist and partly...
我认为这种说法是过于简单，中国部分是修正主义，部分是维持现状的国家。中国从现有的国际秩序当中获得到很多个好处，尤其是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以来。但是更早的时候，当邓小平在七十年代末进行市场改革的时期就开始了，这个使到中国获得到它的经济奇迹，而且使到数以百万计的人脱离贫困。而在这个意义上面，中国从国际体系的一些规则当中有很多可以获益的地方，这个不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例子将会是拒绝接受国际海洋法庭对南中国海的岩石、珊瑚礁以及环礁作出的裁决，虽然中国在这个条约是缔约国。
你曾经担任过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主席，美国的情报界认为在间谍领域中国对美国的威胁超过了俄罗斯，你怎样看？
我认为这个是有点夸张，要看什么的威胁。显然中国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就好像美国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一样，间谍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样是古老。但是我认为俄罗斯在美国的2016年大选当中所做的事情，干预美国选举，比中国所做的任何事情都要更为差。特朗普总统因为在中国在爱奥华州的一家报纸上面刊登了一则公开的广告，而在联合国抱怨中国在干预美国选举是可笑的，这个是没有任何的错，这个是完全公开的。如果他们将它隐藏起来，如果是秘密的话就不一样，但是他们是一则公开的广告，我们不应该对此是提出抱怨。
你对中国被美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有什么看法？这个对美中关系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美国和中国都试图找到总结这个关系的讲法，我认为这个讲法当中没有哪一个是好，因为它是试图一个口号来形容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大家以前谈到战略伙伴或者是战略竞争者，我认为你会看到的是中国和美国将会在一些领域进行竞争，但是他们在其他的一些领域也都会合作。很有意思的就是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奥巴马和习近平在如何对付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协议，这个使到2015年的巴黎气候谈判是获得成功，这个是一个合作的例子。类似的，习近平和奥巴马同意不将网络间谍活动用于商业目的，这个就是进行重要合作的另外一个领域。所以说你会找到合作和竞争共存的领域。华盛顿和北京都是学习的是进行合作与竞争的可能的，但是说美中之间只是合作性的或者是竞争性的关系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它将会既是竞争性亦都是合作性。
美中关系的恶化导致一些专家担心美中两国会滑向新冷战，你有没有这个担心呢？
我认为冷战是一个很有误导性的词语。我们和苏联打冷战，我们有成千上万枚的核武器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可以瞄准对方，这个并不是美中之间的情况。在美苏冷战的期间，双方之间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接触是很少，显然美中之间有很多的竞争和社会方面的接触，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是避免使用冷战这个词语。
前几年有人建议美中之间应该签署第四份公报或者是联合声明，以界定今后关系的发展。你认为现在是不是签署这样一份公报或者声明的时候呢？
我认为中国和美国都应该对他们在对付气候变化、流行病或者是金融稳定这些问题上面存在的共同利益发表声明。哪一方都不能够自己解决这些问题，只能够通过合作来解决。当大家看到美中两国在这些领域进行合作的时候，他们会对双方之间的竞争，特别是在军事领域的竞争，不是那么害怕。我认为在政治军事领域，中国应该是明确地表示他是无意将美国赶出西太平洋，美国是应该清楚地表示他是无意试图通过想法以外的途径来改变中国的政权。这两个国家相互合作比冲突要获益是更多。
你认为特朗普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战略压制还是经济脱欧？
解读特朗普是非常之困难，但是他有一个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理论，就是贸易逆差对美国带来的负面影响，所以他要扭转美中贸易当中的不平衡。他还想改变中国的行为，即是基本上不公平使用贸易措施，就好像我先前提到的。我认为这是特朗普的目标，他能否实现这些目标还是不清楚，可能不可能实现，但是这个和试图完全阻止中国崛起意义上的压制不是一回事。我的意思就是，美国好几任的总统都讲过，我们接受中国的崛起，这个对我们是有好处，对中国也都有好处，对世界也都有好处。压制的讲法不是总结美中关系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你的意思是特朗普没有阻止中国崛起的意图？
我不认为你可以阻止中国继续崛起，我的意思就是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而且将会继续取得进展，因此认为可以逆转这个趋势并返回到20世纪90年代的想法是一个不现实的目标。这个即使是对于特朗普来讲也是如此，不过我认为他是的确有一个想要达到的目的，即是逆转贸易逆差并且改变中国的贸易做法。
美国副总统彭斯最近发表了有关中国的政策演讲之后，前美国驻华大使瑞秀剑认为，在这个演讲中，特朗普政府实质上是将中国看作是一个敌对国家，这个对今后的美中关系有什么影响呢？
这个是不幸的，但是我不认为这个策略在特朗普政府下台之后还会继续下去。如果特朗普在2020年之后是离开白宫，而这个是可能的，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会再次当选。我认为美中关系仍然会是有麻烦，但是它不会好像现时这样。
白罗宾尼撒战争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国家的恐惧以及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想法，本身可以成为战争爆发的起因。美中目前的情况有没有与白罗宾尼撒战争有类似的地方呢？
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即是如果在美国引发足够多的有关中国崛起的恐惧感，这样管控双方之间的冲突和我们需要进行的合作都会变得更为困难。所以我认为这里有一个警告，当你有一个崛起的大国以及是守城的大国的时候，双方都需要好好地管理。我认为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双方的管理者都是非常之差。
你经常访问中国，亦同中国领导人会过面。目前中国领导人对于中美关系恶化显然感到担忧。在怎样处理美中关系问题上，你有什么建议？
我想答案可能是耐心，尽可能的将今后两年是应付过去。我不认为这个是这一场危机恶化对中国和全世界都有好处。我认为我们在这里看待美中关系的时候，保持长远的眼光是重要的。我看到的危险是华盛顿的态度往往就好像一个摆来摆去的钟摆，目前它摆过了头。
在日内瓦开会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星期二将会审议中国的人权纪录，预计北京当局对待少数民族的问题和羁押活动人士、压制宗教和公民自由等问题受到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规定的五年一度的普遍定期审议，是审议所有的联合国成员国的人权纪录。受到审议的国家要展示他们如何执行了先前的审议所提出的建议，并且回答来自其他国家的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团体的问题。就中国今年受审议而言，来自联合国一些成员国的事先提出的问题大部分是集中于中国对待新疆少数民族的问题。据估计有多达100万维吾尔族人以及其他人被关押是羁押在营地。其他的一些问题则是涉及到香港的新闻自由。较早的时候，英国金融时报一位记者被香港当局是未有发出签证而离开香港，事实上就是驱逐。而另外外界亦都关注中国当局继续羁押瑞典籍的香港书商桂文海，羁押维权人士比如是律师黄全章、维吾尔族活动人士伊力哈木土克提、异议人士黄琦。而据讲黄琦是患有慢性肾病、脑积水还有心脏病。星期一，14个非政府组织呼吁中国当局释放黄琦，他们发表的声明说中国当局多次驳回了假释黄琦的申请，任由他的健康状况恶化。对中国政府提出批评的人士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今年的审议凸显出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的人权纪录的恶化程度。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一发表声明说， 定期人权审议是问责北京的契机，所有成员国不应该浪费这个向中国恶劣人权纪录施压的同等机会。中国维权人士甘愿冒监禁、酷刑甚至是虐待致死的风险，只是为争取对北京人权纪录发出质疑的机会。人权观察日内亚分部主任费雪表示，各国政府若然不把握这次的机会表达抗议，不单止会让中国食水之味，联合国权威削弱，更加将会使到世界各地努力向北京问责的行动者士气受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报道。
随着台湾地方九合一选举即将到来，台湾政府正是提高戒备，防范中国通过各种途径试图影响台湾选举。在海外，一些台湾裔美国人团体亦都对中国全面打压台湾国际空间、威胁台湾民主体制的作为提出谴责和抗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华盛顿地区台美人团体台湾同乡会、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上星期六举行座谈会，并发表声明，抗议中国对台湾无所不用其极的打压，包括夺取台湾邦交国、阻挠台湾参与国际组织、逼跨国企业更改对台湾的称呼、打压台湾艺人等作为提出抗议。在这场名为《爱台湾、护民主、抗议中国对台打压》的座谈会中，华府台湾同乡会会长简明子说，中国正在无孔不入的压迫台湾，使台湾没有生存空间，在海外的台湾人应该站出来给台湾政府与人民鼓励以及声援。简明子说，他们很失望，台湾这么多年一直在进步，中国显然是没有进步，他们不知道自己做什么，这种做法对台湾、对他们中国都不会有好处，他不觉得他们会达到想要的目的，使台湾人更加喜欢中国，这个是不可能的事。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著有刘晓波传的旅美作家余杰亦在座谈会中对台湾民主以及台湾前途提出他的担忧，例如内部的不团结以及对公投的迷思，以为公投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但是没有意识到台湾面临的是中国这个蛮横强权的邻居，台湾应该做的是厚植国防，提升自己的防卫实力。但是现在年轻人不愿意服兵役，没有意愿为捍卫国家挺身而出的尚武风气。他认为台湾应该学习的是在众多仇敌包围下随时有危机意识的以色列，而不是中立国瑞士。对于中国的民主化，余杰说，虽然他对五至十年中国民主化的短期未来感到悲观，不过在看到最近一名大陆青年网友在网上发表赞成台独的视频引发热议，这个个案使他对自己可能有生之年看到中国民主转型感到乐观。余杰说，这样一个个案就可以看出，即使长期的中国民族主义、大中华这一种大一统的观念的洗脑下，还是有很多中国的年轻人清醒过来。所以他想在他有生之年看到中国的民主转型，虽然这个是更长时间，但是他抱有乐观的期待。余杰亦希望通过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将台湾民主化过程介绍给更多人了解。他说，即使台湾民主化的历史已经30年，但是人对历史的遗忘很迅速，很多台湾年轻人都不知道过去这段重要的民主发展过程。因此他从4年前开始发表一系列台湾民主地图著作，以台湾民主运动重要地点，例如陈文成纪念馆、郑南榕纪念馆、白色恐怖警卫纪念园区、绿岛园区等为景点，向全世界介绍台湾的民主历程。台湾民主地图系列已经出版3卷，分别是《在那明亮的地方》、《我也走你的路》以及《拆下肋骨当火炬》。第4卷预定下个月在台湾出版，明年将完成第5卷。余杰说，他在每一本书中都包括了对25个台湾民主地景的介绍，有很多台湾中学生、大学生以及在台湾的外籍人士以此作为旅游导览。他认为旅游文学的形式更容易使年轻人接受，他亦希望有更多到台湾旅游，特别是自由行的年轻人，能够通过这些书了解台湾的民主发展。台美人社团在座谈会后发布的共同声明说，中国片面改变台海和平现状的做法已经引起国际社会反弹，包括美国行政部门、国会参众两院都对中国做出严厉谴责。大华府地区的侨民愿做台湾人民的后盾，共同坚定支持守护 台湾，在台湾遭到中国各种无情打压下，通过各种管道为台湾发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智库报告说，是指北京在新疆的保安支出剧增，中国首届进口博览会或者未达到预期。中国欧盟商会说，习近平的改革的承诺未达预期。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当局在西北部的新疆建设集中营，羁押多达100万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人的消息，在国际间引起强烈的关注。北京说，中国正在那里和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战斗，在那里建立职业培训学校，以便给更多的人获得就业技能，脱离恐怖主义的影响。但是总部美国的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发现，中国政府公布的预算数字并且有顯示那裡的職業教育支出增加，但是用於與保安有關的建設費用在去年增加了200亿元人民幣，增幅是213%。有關報導發表之後，新疆政府和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並沒有立即回應國際媒體要求評論的請求。而在星期二11月6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表示，他並不知道新疆用於安全的支出是多少。外国政府和工商界本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能够在中国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开幕式上面就贸易和投资等方面的改革宣布一些具体的措施，但是习近平星期一的承诺颇令一些人感到失望。中国欧盟商会副主席、上海分会主席戴开洛说，他们那天一直等待习近平主席向世界宣布未来幾日嘅將會開始嘅改革，但係佢哋想聽到嘅改革，譬如落實改革嘅完整步驟以及明確嘅時間表，就未有提出嚟。喺保護知識產權嘅問題上面，習近平承認中國仲有改善嘅空間，但係佢亦都強調，嗰啲抱怨中國商業行為嘅人唔能夠好似手電筒咁樣，只係照其他人唔照自己。喺美中貿易摩擦持續之際，習近平承諾要擴大進口，佢又話中國將會喺未來15年進口多達300万亿美元嘅商品同100万亿美元嘅服務。去年中國進口咗1.84万亿美元嘅商品同4580亿美元嘅服務。雖然中國喺過去40年裏邊聲稱堅持開放同進步，但係中國仍然係世界上最奉行貿易保護主義嘅經濟體之一。在中國的主要歐洲商界遊說組織中國歐盟商會表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上海進口博覽會主旨講話之中所作的改革承諾未達預期，呼籲中國出台向世界開放的具體措施和時間表。習近平星期一承諾要降低關稅，擴大市場准入，進口更多的外國商品。雖然習近平表示中國要加快在教育、通訊和文化領域的開放，加大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執法，但是觀察認為習近平的講話基本上是重複以往的承諾。而中國歐盟商會星期一晚在一份聲明之中說，中國歐盟商會讚賞習近平演講之中對取消外國投資在教育和醫療服務行業限制所作出的承諾，以及加快中國歐盟投資協議談判的目標，但是認為習近平的承諾還遠遠不夠。中國同意以人民幣代替美元和巴基斯坦進行雙邊貿易，以幫助緩解這個南亞盟友的金融和經濟困境。官員和經濟學家表示，中國做出的前所未有的讓步將會顯著解決巴基斯坦和中國高達87%的巨額貿易逆差，並且減輕巴基斯坦對日益枯竭的外匯儲備的壓力。巴基斯坦新聞廣播部部長喬道里說，這項協議是中國為支持他們的外匯儲備而採取的實際措施的一部分。他在伊斯蘭堡對記者說，這項歷史性的協議和其他10多項協議是在巴基斯坦總理伊姆蘭汗對北京進行正式訪問期間達成的，該訪問為期4日，在星期一結束。兩國每年的貿易額大約是150亿美元，其中中國對巴基斯坦的出口額估計大約是130亿美元。 法國當局擔心星期一在南部城市馬賽發生的兩座建築物倒塌事件當中可能有多人死亡，救援人員在星期一整晚尋找可能被困的人，並且在星期二從瓦礫當中尋獲一具屍體。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這次時事經緯環節。香港特首林鄭月娥10月中公布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當中的重點是大幅填海興建1700公頃人工島的明日大嶼計劃，隨即引來極大的爭議，被香港人形容為明日大惡等。公民黨在星期二公布一項的隨機電話抽樣超過3200人的民意調查顯示，57%的受訪者認為不值得為明日大嶼耗盡所有的香港財政儲備。立法會議員郭家麒說，今次是近年回應率最踴躍的民意調查，反映市民對明日大嶼表示極不歡迎。他又質疑香港政府明日大嶼計劃只是配合中國大灣區住大灣區人。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上任一年多的香港特首林鄭月娥10月10日在立法會發表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題為《堅定前行》，燃點希望，同去年一樣仍然以土地和房屋政策為重點，其中最矚目的是大幅填海1700公頃人工島的明日大嶼計劃。林鄭月娥表示，大嶼山是香港最大的島嶼，香港國際機場坐落於此，是通往世界各地的大門，而在連接中國的港珠澳大橋10月底通車之後，香港和中國其他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的交通將會更加便捷。他認為大嶼山將會成為通往世界和連接中國大灣區城市的雙門戶。林鄭月娥又表示，明日大嶼計劃預料可以提供26至40萬個住屋單位，供70至110萬人口居住。不過，明日大嶼計劃隨即引來極大爭議，甚至罕有咁樣喺特首公布施政報告後三日，即係10月14日，引發接近6000人嘅反明日大嶼大遊行。不少家長帶同年幼的子女手持大白象道具和反對填海標語參與遊行。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表示，這次反明日大嶼遊行動員時間短，只有大約三日，但是遊行人數眾多，因為今次的填海議題關乎香港財政儲備和下一代，他認為特首林鄭月娥應該要留意民情。而明日大嶼計劃亦都被港人諷刺為明日大嶼，即是愚蠢的愚，明日大罪，明日大惡等，即是明日的罪惡。香港立法會即將在星期三，即是11月7日開始，一連三日辯論施政報告致謝議案。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家麒和譚文豪在辯論前一日，即是11月6日，公布一項針對明日大嶼計劃的最新民意調查。公民黨在10月16至11月5日隨機抽樣以電話訪問了3236名香港市民，了解他們對明日大嶼計劃和香港土地供應的看法。結果顯示，香港市民認為哪一些方法最能夠在短期內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最少人認為東大嶼填海能夠在短期內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只有13%，而最多受訪者即是28%認為港府應該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發展商手上的閒置農地。郭家麒表示，民調結果反映香港市民對短期內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的看法和林鄭月娥相差很遠。
這個就是我們覺得整個調查是最有趣的一點。當政府是說東大嶼填海是最好的選項的時候，我們香港市民不是這樣想，香港市民認為最應該做的呢就是林鄭不肯做的，利用土地收回條例呢是收回，包括是發展商手上的在不斷在曬太陽的地，那些 冇用嘅荒廢嘅農地，然後將呢啲所有嘅土地根據香港法例124章嘅土地收回條例咧，係清清楚楚收翻嚟咧，作為公眾用途。
有消息估計，明日大嶼計劃將會耗用超過640億至到接近1300億美元嘅公帑。調查亦都訪問香港市民，係唔係擔心工程將會耗盡港府嘅財政儲備？分別有43%同埋15%嘅受訪者表示十分擔心同埋擔心，而唔擔心同埋十分唔擔心嘅受訪者分別只有26%同埋12%。調查又發現57%嘅受訪者認為唔值得為明日大嶼計劃而耗用香港所有財政儲備，相反只有20%嘅受訪者認為值得。38名香港親建制嘅經濟學者星期二，即係11月6日，發表聯署聲明，支持填海1700公頃人工島嘅明日大嶼計劃，包括民主思路2名理事。黃于漸、宋恩榮、前政府經濟顧問郭國全、邦港出聲成員雷鼎明和前中國全國人大代表劉佩瓊等等。聲明表示，明日大嶼計劃公布以來，社會議論紛紛，不少是立場先行和情緒化的口號，甚至流於煽動民情的民粹政治操作。聲明表示，明日大嶼不但只是可負擔的方案，更加是上佳的投資，收回新界的棕地的方法比填海的成本更加高，人工島日後的賣地收入超過1000億美元，還未計算第二階段喜靈洲填海的商業用地的賣地收入和島上可以創造34萬個職位衍生的稅收和經濟收益。聲明認為政府的財政收入肯定十分可觀。郭家麒回應38名學者聯署聲明表示，幾差的方案都會有人贊成，而且每個人有自己的看法，不過他挑戰政府。
我是很想他自己做一個好像公民黨的一個民意調查，甚至做一個公投，然後告訴立法會聽有多少市民是同意他這個做法，放馬過來。我是很希望政府，不過當然呢就要是公公道道去做，就不要像現在大家可能知道中策組呢靜靜雞呢用了我的公帑去做，做完是不用發表的。如果政府是有這麼有信心這麼把炮的，請他做個民意調查公開的，還有甚至公投告訴市民聽誰同意東大嶼填海。
郭家麒又表示，今次公民黨有關明日大嶼計劃的民意調查隨機抽樣，以電話訪問了3236名香港市民，是近6年來回應率最踴躍的民調，反映香港市民對明日大嶼表示極不歡迎。
我記得這6年來是最踴躍的民調來的，即是平時的人蓋電話的，今次就不蓋電話去答，即是你可以想像到其實市民呢都是對這個東大嶼的，我們經常說笑，即是明日大鑊，或者即是明日大惡的惡毒的惡的一個東大嶼填海呢，表示極不歡迎極不信任。
郭家麒回應，有建制派人士估算明日大嶼填海計劃以港府賣地接近1300美元成本一平方尺，即是將來在人工島上建成的住宅接近2600美元一平方尺，他認為這樣的樓價是香港年輕人一世都未必負擔得起。郭家麒又表示，香港目前總人口大約742萬人，據政府統計處統計，到2046年人口達到高峰大約822萬人，而政府的相關文件估算現有的土地不計可能新填海的東大嶼人工島可以興建的住屋單位大約是60萬個，用平均住戶2.8人推算可以住到接近170萬人。他質疑林鄭月娥的明日大嶼計劃只是配合中國大灣區，計劃可容納的110萬人口不是香港人，而是大灣區人。
那就真的我請下那些學者教一教我，我們花了10000億搞這麼多事，原來不是住香港人，就分分鐘住大灣區人，這個是不是我們的意願呢？那這裡就要問市民了。
郭家麒又表示，最近港珠澳大橋開通之後第二個週末假期，數以十萬計中國遊客經大橋出入境，造成鄰近的東涌社區被中國遊客逼爆，場面相當災難。他認為難以想像將來真係落成的明日大嶼人工島可能有數以百萬計大灣區人遷入香港的後果。公民黨立法會議員譚文豪亦都質疑明日大嶼填海建造1700公頃人工島的定位，如果是打造第二個中環的金融中心，就沒可能預留70%土地興建公營房屋，因為中環是沒有公屋的。譚文豪認為大規模填海興建人工島，最得益的是建造工程的承建商可以從中取利，包括賣來香港填海的海沙。
所有海沙其實現在都是大陸運下來的，這個過往都即是過往的十幾年升價了接近一倍了，已經是不是建築公司所有東西全部都是，甚至乎這個的團結香港基金大力推動這個的、東大嶼這個項目，其實你發覺裡面原來是不少啊，過半人都是地產的。那你這個究竟為誰而建、為誰而起呢？
譚文豪表示，港府宣傳填海造地，不斷強調香港人住得貴、細、逼，所以要建造東大嶼人工島，又預計人工島可以居住70至110萬人，其實人均居住面積亦都只是160幾平方尺，將來人工島不會提供更寬敞的居住面積，他認為明日大嶼計劃只是配合中國的大灣區發展。
而林鄭亦都在之前港珠澳開幕的時候走上去，亦都在習主席面前特登攞呢一個嘅大灣區加呢一個人工島。原來講嚟講去，人工島是為了大灣區發展。咁即係點啊？即係將香港人的錢，首先就喺個建築過程將呢10000億掏空。就俾咗大陸公司，跟住起咗個島啦。之後咧就賣俾人或者係住嘅人，原來係大灣區人住落嗰個島嗰度。香港人繼續點咧？又係計住人均居住面積161尺，係咁樣啊！原來成件事。
譚文豪強烈反對明日大嶼計劃，佢認為喺財務上明顯唔可行。喺大嶼山建造合共約1700公頃嘅人工島，興建多條鐵路運輸連接系統，加上島上的房屋發展或者是基建配套設施，工程費用保守估計接近1300億美元。但是截至到2017年12月底，香港政府的財政儲備亦都是1300億美元左右，因此這個計劃實際上是將幾代香港人辛勤勞動的成果一次過派出去，花費是一個未知會不會因為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而被淹沒的人工島項目。譚文豪認為是名副其實的以前大花筒，今日倒身家。立法會星期三，即是11月7日，開始一連3天開會辯論特首林鄭月娥上任後發表的第二份施政報告，就致謝議案投票。根據立法會文件，共有7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就致謝議案提出修正案，其中6人都將矛頭指向極大爭議的明日大嶼1700公頃人工島填海計劃，要求將計劃擱置，並且對計劃表達遺憾和不滿。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針對中國釋放的假消息，台灣國防部長嚴德發說隨時都有掌握，並且會快速查明澄清。不過亦都有立法委員是認為台灣國安單位的監控能量非常不足。下面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周永泰從台北發來的報導。
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星期一11月5日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询问的时候表示，针对中国方面的释放的假消息，军方随时都有掌握。
国防部整个大的一个团队一个机制，在各部门都有这个机制掌握，第一时间快速的查明。
严德发表示，台湾国防部有整个大的团队，在各个部门亦都有机制掌握，在第一时间快速的查明、反应以及澄清。如果涉及到违法，马上会送交司法人员处理。台湾国安单位证实，中国网军在各个社群网站释放假消息，企图影响台湾的选举以及民心。 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仲在立法院对媒体表示，中国方面释放的假消息有时仲侵袭了一些简体字，这个是加大力度的心理战，亦都是中国统战的一环。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日前在立法院质询指出，中国的第五军种有100,000人，其中网络攻击部队就有30,000人，另外在北京、上海、青岛、三亚、成都、广州都是有分队，总队是设在北京。
那是2015年年底新成立的军种。那负责的就是情报。
王定宇表示，2015年年底新成立的军种负责的就是情报、技术侦察、电子对抗、网络攻防、心理战等等。王定宇委员仲指出，中国第五军种提出的认知空间作战的讲法，亦即是将所有接收信息的渠道塞满了假消息，进而扭曲对手的想法。台湾国安局人员指出，中国网军主要的做法是散播争议的信息，误导听众，混淆视听，让大家久而久之习惯假消息。民进党立委刘世芳在一场名为是境外网军介入的选举台湾陷国安危机的记者会上表示，台湾国安单位目前情资搜集的范围只限于念书，不包括一些充斥着不少假消息的通讯软件，显示监控的能量非常不足。谈到了如何制止假消息的散播，刘世芳认为可以在国家安全以及是言论自由之间取得平衡，并且透过立法来防范，譬如是美国的反外国宣传与造谣法案、德国的社群网络执法强化法、日本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限制法等都可以参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虽然中俄关系不断升温，但俄罗斯社会中戒备和反感中国的心态仍然根深蒂固。在星期日俄罗斯民族统一日所举行的游行活动当中，出现了很多反中国的口号，包括中国滚出西伯利亚、不要中国占领等。在这个气氛之下，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开始访华。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11月4日是俄罗斯民族统一日和法定假期，俄罗斯各派政治势力都在这一日举行了很多集会和游行活动。俄罗斯民族主义势力和往年一样，在莫斯科东南部举行了名叫俄罗斯游行的活动。这个经过当局批准的游行活动和往常一样将矛头对准外来移民，但今年的游行活动之中更出现了大量反中国口号。这些口号包括西伯利亚属于俄罗斯，中国从西伯利亚滚开，俄罗斯民族万岁，不要中国占领，俄罗斯的土地不对外出售，以及反对和抗议中国对俄罗斯的扩张等等。参加游行的公众还叫出了不少反普京政府的口号，包括释放政治犯、俄罗斯将成为自由国家、停止政治迫害、俄罗斯不要普京，以及中国将普京接走等等。普京亲近中国的政策一直成为俄罗斯政治反对派攻击的焦点。在反普京势力中，无论是亲西方自由派人士还是民族主义势力，以及持其他立场的人士，都抨击普京向中国出卖俄罗斯利益，使俄罗斯变成中国的原材料和能源供应基地。随着普京当局对俄罗斯社会的高压控制变本加厉，非官方势力特别是反对派在俄罗斯举行游行集会已经变得越来越难。在反对派举行的游行集会活动中，警察通常要检查每一名入场参加者所携带的标语，没收那些被认为具有敏感内容的标语。此外，如果游行集会中叫出的口号使当局非常不满，或者是当局认为口号内容与当初申请集会游行的目的不一致，集会游行的组织者都有面临牢狱之灾的风险。但11月3日星期日民族主义势力在莫斯科的游行活动中，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对大量的反中国口号都保持沉默，并没有做出任何干涉。政治评论人士沙林说，官方媒体特别是电视对中国的宣传报道目前都很正面，中国移民和扩张并不是俄罗斯社会目前最为忧虑的问题。
Эти две группы мигрантов, он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вызывают в обществе определенную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ь и.
沙林话，来自中亚以及高加索呢两部分移民的确使俄罗斯社会非常紧张，能带来更大的政治风险。 但中國移民卻不會被俄羅斯帶來這種挑戰。沙林說，很多專家學者的評估認為，在俄羅斯的中國移民數量其實不多，遠遠少於中亞和高加索地區移民，但中國移民都願意抱團居住，不想融入當地社會，因此使俄羅斯社會感到威脅。與西方交惡後，近幾年來的俄羅斯民調中，中國一直被視為最為友好的國家之一，但是在今年的俄羅斯民族統一日期間，卻出現大量反中國口號。這個現象不單止與不斷走近的俄中關係形成鮮明的對比，更加突顯俄羅斯社會中對中國的戒備心態根深蒂固，即使官方大力宣傳亦都無法扭轉。在這個氣氛下，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星期一開始訪問中國。梅德韋傑夫出席了在上海的中國進博會開幕式，並會晤了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兩個人都稱讚中俄關係，並表示將在明年慶祝兩國建交70周年。梅德韋傑夫出席完在上海的活動後，他將抵達北京會晤中國總理李克強，兩國計劃將簽署一系列協議。為了準備梅德韋傑夫的這次訪華，多名俄羅斯政府副總理和部長等高官已經先期抵達中國訪問。俄羅斯民族統一日是在普京執政沒多久後2004年設立的節日，目的是為了取代持續了幾十年的11月7日的十月革命節。根據官版歷史解釋，400多年前的11月4日左右，兩位俄羅斯貴族和民族英雄曾組織和率領民兵將波蘭入侵者從克里姆林宮和莫斯科趕走。在這個之後，俄羅斯開始了長達300多年的羅曼諾王朝統治。俄羅斯民族統一日在社會上爭議不斷，很多人只是將這一日當成是休息日。俄羅斯民族主義勢力十多年來每年都要在這一日在莫斯科東南部舉行俄羅斯遊行活動，但隨著當局打壓加緊，以及不少的民族主義勢力領袖相繼被捕入獄，最近兩年來參加相關活動的人數越來越少，只有數百人參加了11月3日星期日的遊行活動。多年前參加遊行活動的人數曾經達到萬人。批評普京的著名反對派領袖瓦爾尼過去亦都曾經參加過類似的遊行活動。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莫斯科報導。
聽眾朋友，你們想不想收聽收看美國之音中文廣播電視新聞呢？現在又多了一條方便的途徑，只要你的手機能夠上網，你就能夠隨時隨地收聽收看美國之音中文廣播電視的最新內容。美國之音中文手機網站分簡繁體兩種的版本，簡體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體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趕快用你的手機試一試，天下新聞天天看，請上美國之音中文手機網站。
好啦，結束呢一節嘅時事經緯。
美國之音今晚嘅兩個鐘頭嘅語節目已經係播送完畢。以下今日嘅新聞提要。分析人士話，美國中期選舉係對總統嘅公投，而美國總統特朗普就穿梭助選。美國總統特朗普唔希望因為制裁伊朗而令到油價上漲。11月9日在華盛頓將會舉行第二輪美中外交安全對話，在11點12點的熱線電話時間裏面，我們會接聽你的電話，我們的熱線電話號碼是 400-120-051。 明天我們是繼續有兩個小時的語節目，請繼續收聽美國之音語廣播，我是劉宇玲，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